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地点将会在蒙古和新加坡之间选出。平壤于五月份关闭核试验场，美国说弃核应该完全彻底，与不可逆转。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抵达沙特阿拉伯，开始他对中东一连串访问的第一站。此外，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五举行过会谈，试图找到为朝鲜半岛带来永久和平的方案。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两韩峰会可能有助弥合双方的分歧。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文金会亦都可能会离间美国和南韩之间的关系。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星期六援引消息人士话讲，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地点将会在蒙古和新加坡之间选出。较早时候，川普对记者表示，计划中的美国和北韩首脑会谈的选址范围已经缩窄到去两个国家。川普在星期六在推特上说，刚刚跟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过好好的长时间的通话，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和北韩的会谈时间和地点正在决定当中。川普还说，他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向他告知了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情况。较早时候，川普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和金正恩会面，他们期待这一次会晤。南韩官员说，平壤当局计划今年五月份关闭北部的核试验场，并将关闭的具体程序指引给来自美国和南韩的核专家和新闻记者。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尹永灿在星期日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在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尹永灿还说，金正恩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会了解到他不是一个会向美国发射导弹的人，预计川普会在一个月之后和金正恩会面。根据美联社转述这位南韩官员的话说，北韩还将会将时区重新调整到和南韩一致。在2015年，北韩当局自创平壤时间和南韩时间相差半个钟头。南北韩领导人星期五举行过历史性的峰会，双方共同签署了板门店宣言，确认了通过完全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美国官员对两韩峰会感到鼓舞，对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表示谨慎的乐观。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沙特阿拉伯，展开他对中东一连串访问的第一站。此前，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议展开了他就任国务卿之后的首次外交行动。陪伴佩奥的高级政策顾问布莱恩·胡克呼吁欧洲盟国和其他国家对伊朗实施制裁，削弱他的导弹计划。胡克在利雅得对记者说，我们正在敦促世界各国对伊朗导弹计划有关的任何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这个是我们和欧洲人讨论的重要议题。预计蓬佩奥将在三日的中东之旅中向美国的盟友讲述这一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政策。这次行程的另外两站是以色列和约旦。蓬佩奥在星期五表示，在川普总统是否将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还未有做出决定，磋商仍在进行之中。在出任国务卿的首场记者会上，蓬佩奥表示，不做实质性修改，不弥补漏洞，亦就是这份协议的一些弊端， 全部躁动不是太过可能会令到美国留低在这个协议超过五个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英国、法国在4月14号对叙利亚的空袭中违反了国际法，他还表示欧洲国家试图破坏和平进程。拉夫罗夫是在28号在莫斯科和土耳其以及伊朗外长会晤之后讲这番话的。他说这样的造成局势不稳定的企图鼓励了叙利亚的极端分子继续进行武装抵抗。这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表示，他们同意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应该得到维护，指责美国打算重新制定中东格局分裂叙利亚。伊朗外交部长泽里夫说，叙利亚危机未有军事解决的办法。他还说，伊朗谴责使用化学武器，希望对叙利亚涉嫌袭击平民的调查能够找到真相。他说，任何当年1980年代支持伊拉克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的人，今日都无资格批评叙利亚。欧洲国家能够挽救伊朗协议吗？这项协议曾一再遭到美国总统川普抨击，他还威胁要退出协议。这个星期令到欧洲感到稍微安心的是，川普总统表示他愿意考虑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修改计划。计划的内容是谈判制定一个附属协议来解决川普对于伊朗弹道导弹发展以及在中东地区扩展军事部署的担忧。美国总统川普28号呼吁民主党参议员泰斯特辞职，因为泰斯特对川普提名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人选白宫医生杰克逊提出质疑之后，导致杰克逊最后放弃提名。4月27号星期五是世界媒体目光聚焦南韩和北韩相隔近十年举行首次首脑峰会之际，美国传媒报道说，美国空军两架 B-52 军炸机在这个星期二飞越了南中国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一篇分析，民金会可能离合南北韩双方的分歧，但亦都会离间美国和南韩的关系。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4月27号举行过会谈，试图找到为朝鲜半岛带来永久和平的方案。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两韩峰会可能有助弥合双方的分歧，而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为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奠定基调。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民金会可能会离间美国和南韩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是两韩两国十一年以来首次举行首脑峰会。这次会面在板门店南韩一侧举行，金正恩走过军事分界线和文在寅会面，这个使到金正恩成为首位访问南韩的北韩领导人，这个亦都是金正恩继最近在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之后第二次和一位外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泰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南北峰会有助于弥合双方的分歧，并且为正式结束韩战作好铺垫。傅泰林表示，他的期待就是两韩在弥合双方的差距上会取得进展。他不认为两韩在一次峰会上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是需要举行多次的峰会才能够解决令到双方存在着的分歧的所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列出要实现的目标，譬如是正式结束韩战，将会被看作为是推动双方建立更为和平的关系的一个途径。因此他预期看到一些渐进的步骤，作为南北韩关系不像以前那么充满敌意，而是更为和平的信号。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奇阿尼斯认为，南北韩双方都可能作出一些让步。卡奇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峰会从根本上改变朝鲜半岛的现状。
听众朋友，仅此喺度向大家致歉嘅，因为我哋机件故障嘅问题咧，而家未能够播出原定嘅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已经尽快希望能够恢复翻原有嘅节目，请大家见谅。 英国军舰驶离日本美军基地，继续西太平洋巡航。岸培晋三称，两航峰会谈及日本公民被绑架，两航学者与民众对峰会反应各异。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英国皇家海军萨瑟兰号导弹护卫舰已经离开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基地，继续它在西太平洋的巡航任务，包括实施联合国对北韩施加的禁运令，以及到南中国海展开自由航行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出一份新闻稿说，兰瑟萨号导弹护卫舰星期四4月26日驶离了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两个礼拜前的4月11日，英国皇家海军的这艘军舰抵达横须贺港，当时舰长克莱尔对美国星条旗军报说，萨瑟兰号导弹护卫舰到横须贺港做维修保养，之后计划同美国、日本和南韩的海军联合军事演练。他还说，萨瑟兰号护卫舰在结束西太平洋巡航任务之后，将会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返回英国。英国皇家海军今年计划一共派出3艘军舰到东北亚海域执行任务。英国国防部表示，派出这几艘军舰的目的是要确保贸易运输的自由通行，参与联合军事演习，支持联合国对北韩的贸易制裁，以尽英国的国际责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星期五举行的两韩峰会讲到了日本早年公民遭到平壤当局绑架的问题。较早前安倍晋三在会见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在与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时，要求他们在与北韩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时候提出绑架问题。安倍晋三在今日星期日4月29日在同文在寅通话之后对传媒说，南韩领导人在同金正恩会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安倍晋三说，他对文在寅总统兑现承诺提出绑架问题表示感谢。星期六，安倍晋三还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两个人一致认为北韩需要采取实在的步骤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南韩和北韩领导人星期五举行过历史性峰会，双方共同签署板门店宣言，确认了通过完全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日本舆论认为，在当前朝鲜半岛局势迅速变化的时候，日本成为局外者，安倍晋三政府因此受到压力，并努力寻求参与解决北韩问题的途径。南韩一些学者对两韩峰会板门店宣言表示欢迎。峰会上展现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少有人性化的一面，为南韩民众留下正面印象。北韩中央电视台星期六4月28日晚间简短地报道了历史性峰会。播音员在报道中说，北韩和南韩领导人确认通过完全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北韩国家电视台未有在这条新闻中播放这一次峰会的画面。南韩联合参谋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一架中国侦察机当日一度进入距离于中国苏岩礁西南部南韩防空识别区，从濠项东南侧向幽灵岛方向飞行之后离开，南韩战机紧急升空拦截。这个至少已经是今年内第3次发生同类的事件。今年2月，在中国军机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之后，南韩外交部曾经召见中国驻南韩大使邱国雄，正式表达不满，敦促中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话：虽然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受到挫败，这个组织对东盟地区仍然构成非常真实的威胁。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李显龙发表公开致辞时话：东南亚现在处于和平，但这些威胁十分之真实。中国星期日宣布，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的证券公司中持有超过一半的股份，这是中国在美中贸易纠纷中开始作出让步的又一最新迹象。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在两国有争议的边界上维持和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会说中国的数字权威主义威胁到全球言论自由。美国国会在上个礼拜四四月二十六号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将威权主义伸延到互联网，以及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全球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表示，这场听证会来得是及时而且是重要。鲁比奥表示，美国早就知道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审查压制境内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他还说，在现时这个政党正越来越多地将这种的威权主义输出到境外，试图压制言论，扼杀大众探求真相的权利，控制话语权。
China's vast censorship regime is without parallel. Freedom House's 2017 Freedom on the Net report named China.
鲁比奥表示，中国审查体系规模前所未有。自由之家在2017年网络自由报告指中国连续第三年为网络自由最恶劣的侵犯者。委员会的最新报告亦都指出，对公民记者的拘捕以及判刑的增加，他们是劳工抗议上访以及是其他维权活动的主要消息来源，对他们被拘捕使到中国境外的人难以了解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专家将这个称作为是数码威权主义。数码威权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全球威胁是国会中国委员会这场听证会设定的主题。该个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互联网在中国是未有成为自由的工具，反而变成一种镇压的手段，特别是在习近平的治下，互联网成为了一种大规模的镇压工具。史密斯表示，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实施并且输出数码威权主义，这个对中国的权利捍卫者以及是少数族裔的构成了直接威胁，亦都是对美国利益和自由国际社会的直接挑战。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人权机构自由之家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表示，近年来中国研有了一系列的新科技，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规，审查已经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亦都不得不屈服，按照当权者的游戏。
Thank you. Thank you.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